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分享苦难篇，讲耶稣所说的大难。这是一个奥秘了，他有大爱、大恩，那么好一个人，为什么非要被杀死？他有大能，他行各样的神迹，但是却不能保护自己。他有绝对的真理、完备的真理，可是却被当时的宗教领袖定为异端。这种矛盾现象充满了耶稣的一生。我们可以说，哈，耶稣的一生是荣耀的一生，但呢也是苦难的一生。而且，他最大的荣耀是在苦难中铸造成的，是在十字架上铸造成的。耶稣的一生是大能的一生，也是柔弱的一生，而他最大的能力呢，是在柔弱中彰显出来。就是当他被像羔羊一样钉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把世界都战胜了。耶稣一生以恩典待人，但是呢却被人残酷对待。而他最宝贵的恩典呢，就是在被人残酷对待的时候诞生的。耶稣一生光明，但是却在黑暗中度过。当然我们可以同样的说，正是无边的黑暗衬托出了他的光明。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生是怎么受苦的哈，接下来我们用几章的时间呢，看他的为什么受苦。今天我们讲的第一课的题目是艰难的试旅，从马槽到十字架。哦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这个样子，生在马槽里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尽管在基督教世界里啊，耶稣被视为得胜再得胜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我们欢呼，我们赞美。但是呢，在非基督教的世界里，耶稣更多是作为一个殉难者、殉道者来感动人和吸引人的。我36岁信耶稣，我信耶稣之前对耶稣的看法就是他是一个殉道者。不仅对我，我知道对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他的受苦受难，带着荆棘的冠冕，滴着血，那个形象多么感人。而他是清白无辜的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无辜的，是美善的，是圣洁的，但是我们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后来我进入基督教世界以后，大概是在外边的世界待得太久了，所以我心中的耶稣呢，头上依然有一个滴着血的荆棘的冠冕，直到现在也是这样。我喜欢那个画面，就喜欢他作为人的那种受苦，作为一个人所承受的苦难，在我看来永远是他最荣美的光环，而且也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力量。如果他仅仅是神，有一个人，我刚信主的时候他跟我讲，一个大学教授，他说如果耶稣仅仅是神，那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就是做戏做给我看，一点都不感动我。正是因为他是个人，他受的苦是真的苦，他真的痛，他真的死，他才感动我，他跟我有关系。圣经上说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还有我再加两句，因他受的诽谤我们得安慰，因他喝的苦杯我们得甘甜，因他的忍耐我们得以度过黑夜，因他赤裸裸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得以坦然站立在人前。我相信不管谁啊，只要和耶稣一起走过他的苦难之路，一定会从中受到极大的祝福。与耶稣同荣耀，不如与耶稣同苦难，受益更多。我们先看第一节啊，受胎就受羞辱。他的苦难与生俱来，还在母腹中的时候，世界就误解他、歧视他，因为人们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处女能生孩子。你不管怎么说是圣灵感孕，谁信呢？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虽然是个义人，也想暗暗地退掉这桩婚事。后来天使向他托梦，不叫他退婚，可乡亲们不知其中的奥妙，风言风语就传开了。这些传言呢，后来也落寞在史书上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《犹太人史纲》这本书里，他写道：我在耶路撒冷城中找到一卷耶稣的家谱， 上面记载此人乃淫妇所生的私生子。你看，这就是民间的传说，就是这样。谁信他是圣灵的孩子呢？直到耶稣30多岁向犹太人传道的时候，还有人反唇相讥啊，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你看他说这个话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。犹太人不按犹太人的惯例称耶稣是约瑟的儿子，却称他是玛利亚的儿子，这个侮辱的意味很浓。这不是那木匠吗？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他们就厌弃他，厌弃他也可以翻译成因他跌倒。这是第一点，一堕胎就遭羞辱。第二点，一出生就遭冷落。圣经记载说，人口普查的时候呢，约瑟带着玛利亚来到伯利恒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这是他出生的光景。你细想一下，地球就是一个大客栈呢，人来人往，都是短暂居住，来去匆匆，如过客一般。那么令人诧异的是，当神的儿子前来入住这个他为人类建造的客栈的时候呢，恰好那一夜客房全满，他不得不落生在马槽里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啊？一个酒店的老板要住自己的酒店，经理说没房间。这件事可以从两面讲，一面呢是人类不欢迎神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这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的，约翰福音没有讲出生的事啊，你们注意，讲出生的事是路加福音讲的最细。约翰福音不讲出生的事，但是他却讲了出生的奥秘。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，黑暗不接受光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，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，他所创造的世界反而不认识他，拒绝他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上帝不屑地住你的房子，住你这个被污染了的、被污秽了的床，他觉得那个马槽里是最干净的地方，最清新的地方，最淳朴的地方。这不是偶然哈，在神那里啊，没有一件事天地间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，在神那里，在人看来都是偶然，但是在神那里没有一件是偶然的。耶稣说的话就是这样说，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，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。你看到一个麻雀啪掉地上死了，在农村的时候经常看到，你觉得这是偶然，耶稣说了那是上帝允许。所以耶稣降生，他一落地就遭冷落，这绝非偶然。然后第三点，被追杀。他出生之后就被追杀。希律王从星象学家和犹太学者口中得知婴孩耶稣的王者身份呢，就定义要杀他。约瑟在梦里被天使指引，带着耶稣和玛利亚连夜逃往埃及。你看，哪有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这么遭难的？希律失去圣婴的下落，一怒之下将伯利恒地区2岁以下的男婴全数杀尽了。那么约瑟一家躲在埃及，直到希律死后才返回拿撒勒。那历史上还有谁像耶稣这样一出生就无处容身，羞辱、孤独、凄凉、血光、逃亡，还有谁命运这么不幸？这是第三。第四，同胞拒绝他。耶稣躲过希律的追杀以后呢，在30岁开始传道。在这之前有一段相对平静不为人知的日子，而立之年就是30岁的时候，他现身世界，立刻遭到抵制。第一次进会堂，我们还记得在拿撒勒，他的家乡，当他拿着以赛亚书念 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的时候，人们怎么什么表情啊？他的乡亲们怒气满胸，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耶稣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。这就是耶稣第一次宣告，他宣告的是那么大喜的讯息，就是神悦纳人的喜年，是吧？瞎子要看见，坐监牢的要出监牢，受压制的要得自由。这么好的信息，他的乡亲们却怒气满胸。看看耶稣这一生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幸。在他三年多传道生涯中啊，虽然一度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跟随他，但他心里很清醒，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跟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啊。约翰福音也讲到，他说许多人虽然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，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果然呢，不出耶稣所料啊，当年欢呼何塞纳何塞纳称颂耶稣的那些人，到后来喊钉死他钉死他，也是这群人。在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他们就欢呼，甚至说这是我们的王，要拥他做王。等他一被抓，吐吐沫，嘲笑，高呼放了巴拉巴，放了巴拉巴，钉死他，钉死耶稣，钉死耶稣。人心就这个样子。第五点哈，家人的误解。你看同胞的拒绝，家人的误解，有三件事表明家人的误解。第一件事，亲属说他癫狂了。你们还记得哈，耶稣在一个屋子里，众人聚集，他连饭也顾不上吃。耶稣的亲属听见，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，疯了就是。耶稣是不是疯疯癫癫的？30岁出头的一个年轻人，动不动就是我是神的儿子，一定是反常至极啊，他不是一般的反常。第二件事，他的兄弟不信他，就是祝棚节的时候哈，他的弟兄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去犹太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，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他的兄弟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，这是约翰写的，不信他。第三件事，乡亲们厌弃他，说在安息日的时候呢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稀奇，说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们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他也诧异他们不信。你看看，亲人、兄弟、他的邻里乡亲对他都是这个态度。还有谁在这世界上比耶稣更孤单？第六点，宗教的迫害。查考福音书就可以看到，耶稣受害说到底是宗教迫害。犹太教中最虔敬、最保守、最自义的一些人，包括法利赛人、律法师、文士、祭司，是吧，长老，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，联手扼杀耶稣。因为他们发现耶稣带来的恩典和真理，犹太教远远容纳不下。
你是弥赛亚，上帝的儿子吗？
我是。你们将会看见我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。
听啊，以色列，主啊，我们的上帝，独一的真神啊！
从饭前不洗手、掐麦穗这些小事，到这个不守安息日，这是大事。他们从耶稣身上敏锐地闻到了一股烈焰焚烧的味道， 这股烈焰足以烧毁他们所有宗教的篱笆，所以他们对耶稣横加指责、论断、定罪，直到谋杀他。这是宗教，他们指责耶稣不洗手，指责耶稣的门徒掐麦穗，然后他们说耶稣健忘，就这是什么人竟然赦人的罪，他说健忘的话了。他们指责耶稣不守安息日，他们谋害耶稣。耶稣在安息日让一个枯干了手的人好了以后，他们就出去商议怎么陷害耶稣。那么最后他们决定杀耶稣，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聚集在公会，说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了。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是哪些人呢？祭司长、法利赛人，不是罗马的凯撒，不是比拉多，也不是犹太人的那个执政官希律。第七，门徒的背叛。十二个门徒是耶稣最亲近的人，在最后的晚餐上，耶稣动情地对他们说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然而这十二个人也一次次令耶稣伤心失望，犹大出卖耶稣不用说，彼得三次否认耶稣，彼得是门徒中的为首的呀，俗称大弟子的，他都这个样子。那其余的门徒呢，都不如彼得，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都逃走了。你看看这个圣经，这个福音书，它记载是再真实不过了。十二个门徒最好的是彼得，这就难怪耶稣为什么说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激励我的弟兄。有人就说，为什么你让一个三次不认你这么软弱的一个人来做头啊，岂不知他是最刚强的一个，那其他的人全跑了。这就是耶稣，一坐胎就受羞辱，一出生就遭冷落，一落地就被追杀，同胞拒绝他，家人误解他，宗教迫害他，门徒盼的盼，离的离，就是这样走过艰难的试旅。耶稣孤独地跪倒在克西马尼园，迎接他命定的十字架。